Eden， 在正式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，我想先读一条听众的留言。这条留言真的深深戳中了我，因为这简直就是我本人的日常写照。这位听众说，我理智上完全知道活在当下很重要，为过去做错的事感到后悔，疯狂内耗是非常不理智的，但我就是控制不住我自己的脑子呀。昨天搞砸了一个工作汇报，今天一整天脑子里都在重播那个尴尬的画面，我越想控制自己不去想，它反弹的越厉害。到底该怎么克服这种失控的后悔？
这位听众的困扰非常具有代表性。其实，这正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《当下的力量》所要解决的终极问题。
又是力量哦！我们之前解说过了抑郁的力量、仪式的力量，这简直是咱们节目的力量三部曲啊！
没错，我们致力于用最底层的逻辑为听众解惑。对于刚才那位听众的困扰，这本书给出的最惊艳也最核心的解决方案，恰恰与我们的直觉完全相反。不要去试图控制你的大脑，而是要观察它。你越是拼命压抑，越是想消灭这些后悔的念头，反作用力就越大。你其实是在给他们源源不断地输送能量。
不要去控制，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。如果我不控制它，任由它在我脑子里循环播放那个搞砸的画面，我不就彻底被它吞噬了吗？我会一直沉浸在后悔和自责里出不来的呀。哪怕我白天在店里冲咖啡，脑子里还在骂自己昨天怎么那么蠢。
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系统错误。你觉得是你在思考，但实际上是你被你的大脑控制了。大脑就像一台永远关不掉的后台服务器，它在疯狂地消耗你的底层算力和生命能量。作者提出，人类受苦的根源恰恰来自我们大脑的思维。你根本不是你的大脑，你只是被大脑绑架的受害者。
等等，从小老师不都教我们我思故我在吗？多思考多盘算难道不是好事吗？怎么到了这本书里，大脑反而成了制造痛苦的元凶了？我要是不思考，怎么在这个到处都是坑的城市里活下去？
哲学家笛卡尔写下我思故我在的时候，他以为自己找到了真理，但实际上在代码层面他就犯了一个最基本的错误，他把思考当成了存在本身，甚至把我和我的大脑画上了等号。这其实是一种病态的执念。就像刚才那位听众，大脑通过不断咀嚼那个工作失误，强制给他贴上了一个标签，我是一个搞砸了工作的人。
把错误变成自己身份的一部分，这怎么理解？
在心理层面，我们的大脑总是死死咬住过去的错误不放。你不肯原谅自己，这个心理负担就会变成极度沉重的包袱。你的大脑其实是对这种失败者的身份认同上瘾了，因为他需要通过这种强烈的痛苦和戏剧性来证明自己的存在。你越是痛苦，他越觉得有事可做。
天哪，原来我的大脑在偷偷利用我的后悔来刷存在感。你越是对自己说别想了，就等于是在跟他拔河，反而证明了他真的很强大。为了说明这种被大脑控制有多可怕，你之前是不是提过书里有一个关于乞丐的故事？
是的，
书中讲，曾经有个乞丐在路边坐了30多年。一天，一位陌生人经过，这个乞丐机械地举起他的旧棒球帽乞讨，陌生人什么都没给，只是问他，你坐着的是什么？乞丐说只是一个旧箱子。陌生人坚持让他打开箱子看一看。
乞丐打开了吗？里面到底有什么玄机？
乞丐试着打开箱子，竟然发现里面装满了金子。他在金矿上讨了30年的饭。作者说，他就是那个让你打开箱子看看的陌生人。我们绝大多数人，每天在外面疲于奔命，四处寻找成就、安全感或者爱情，却不知道自己内在早就拥有了比这些更珍贵的东西。
向内找，可是我向内看的时候，只看到一堆焦虑啊， 比如那位听众在后悔昨天的汇报，而我男朋友昨晚还在愁下个月的账单，我在愁明天的排班，我们难道不该为这些事情焦虑吗？不去盘算未来，难道未来会自动变好吗？这完全不符合生活常理啊。
我现在问你一个极其符合逻辑的问题，你在当下之外体验过、做过、思考过或感觉过任何东西吗？你认为你做得到吗？
当下之外，比如我上周去海边玩，那不就是发生在过去的吗？还有我下周要去交房租，那是发生在未来的事啊。
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发生在过去，所有的事情都只发生在当下。过去发生的事情只是储存在大脑里的一个记忆痕迹。当你记起过去发生的事情时，你其实是在重新激活那个记忆。而你做这个回想动作的时间点依然是当下。
好像有点道理。我是现在在回想过去，那位听众也是在现在重播昨天的尴尬。那未来呢？我下周交房租，这件事总归是未来吧。
也没有任何事情会发生在未来，所有的事情都只发生在当下。未来只是大脑虚构出来的一个幻象，是思维投射出来的倒影。当未来真正来临的时候，它也是以当下的方式到来的。当你焦虑未来时，你也是在当下做这件事情。
天啊，我好像突然被电流击中了一下。所以根本就没有过去和未来，我们永远都只生活在同一个时刻里，那就是现在。
没错，过去和未来所谓的真实感其实都是从当下借过来的。生命就是此刻，你的生命从来不会不在此刻，未来也不会。这就从底层逻辑上论证了为什么当下的力量如此强大，因为当下是你唯一真正拥有的东西。
既然当下是我们唯一拥有的，那为什么我们的大脑总是那么排斥当下？我只要一闲下来，脑子就会自动飘到昨天的破事和明天的麻烦上，就像那位听众根本停不下来。
因为在没有时间概念的情况下，也就是没有过去和未来的情况下，大脑无法发挥自己的作用，它就没法对你进行控制了。所以大脑把当下时刻视为一种生存威胁。心理学家卡尔·荣格讲过一个故事，他曾与一位美洲土著酋长谈话。
印第安酋长，他怎么看我们这些现代人？肯定觉得我们活得很累吧。
这位酋长说，大部分白人都表情严肃，眼神呆板，举止冷酷。酋长觉得他们总在寻找些什么，欲望很强，急躁不安。印第安人甚至觉得白人简直是疯了。
哇，在印第安酋长眼里，我们这些每天赶地铁、看手表、皱着眉头的人，原来就像疯子一样。我发现我就是个等待症候群重度患者，上学等放假，上班等发薪水，现在每天等下班，总觉得等我赚够了钱，我就能开心了。
这正是书中提到的现象，等待本质上就是你渴望未来，而嫌弃现在，这就无形中在你心里埋下了一颗冲突的种子。人们总是用一生来等待开始新的生活，这是一种极度普遍的病态现象。
我懂了，所以之前录完节目，我回去认真反思了一下，我跟自己说，既然生命只有当下，那我得对自己好点啊。于是昨晚下班后，我咬咬牙，把口袋里仅剩的一点积蓄拿出来，去吃了一顿超奢华的高级海鲜大餐，还顺便买了一件平时根本舍不得买的精致洋装。
你这绝对不叫活在当下，你这叫被大脑再次精准地操控了。很多人对这本书最大的误解，就是把活在当下等同于及时行乐、挥金如土。但实际上，这种行为在书中的底层逻辑里，恰恰是源于对当下的极度抗拒和内心的匮乏。
等一下，这怎么会是抗拒当下呢？我昨晚吃生蚝喝香槟的时候，整个人沉浸在那个美味里，我非常确定自己那一刻很快乐啊，全神贯注地去享受物质带来的快乐。 如果这都不是活在当下，那到底什么才是？
物质和生活条件确实能给你带来短暂的快乐，但它给不了你发自内心的喜悦。你昨晚体验到的那种兴奋和满足，其实是身体对大脑某种欲望被满足后的刺激反应。这种欢乐总是衍生于你之外的事物，而真正的喜悦是由内而生的。
外在的快乐和内心的喜悦，这两者有什么本质区别吗？只要能让我高兴，过程重要吗？天天生活在这么大的压力下，我花自己的钱买点短暂的快乐，难道这也算是一种错误的思维？
书中的理据是，每一次的欢乐或情绪的高涨，在其内部都隐含着痛苦的种子。今天让你欢乐的事情，明天可能会让你痛苦，或者它将会离你而去。一旦失去它，你就会感到加倍的痛苦。你昨晚吃完大餐，回到家，看到信用卡账单的那一刻，那种焦虑是不是立刻又翻倍了？
你不要这么一针见血好不好？我昨晚躺在床上看着账单，心里确实比以前更慌了。一想到下个月的房租，我甚至开始后悔昨晚为什么那么冲动。这就是你说的，欢乐里面隐含着痛苦的种子。
没错，所有的沉溺上瘾，本质上都源于你无意识的拒绝去面对和经历痛苦。每一次上瘾症都始于痛苦，又以痛苦收场。你昨晚的报复性消费，其实是在用剧烈的物质刺激来掩盖你对未来生活情境的深深恐惧。
那我彻底懂了。可是 Aiden， 这又引出了我另一个巨大的困惑。如果活在当下就是不期待外在事物，那计划未来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？我们总不能混吃等死吧？
计划未来当然是一件好事，这在书中被定义为利用钟表时间。在这个世界上生存，我们必须利用大脑和时间来安排约会、设定目标、汲取经验教训。但关键在于，你是在利用时间解决问题，还是让时间变成了控制你的心理时间？
钟表时间和心理时间，这两个词听起来很专业，你能用我们普通人听得懂的话拆解一下吗？比如我现在想要策划把兼职的咖啡店做大，我得算下个月的营运成本，这到底算哪种时间？
如果你为自己设定了目标，并且全力以赴地关注你在当下时刻所采取的行动，这就是利用钟表时间。因为任何计划以及与实现目标相关的活动，都是在当下时刻完成的。你现在的肉体和思维都安住在一行行数据上，这是有质量的创造。
那如果我一边算数据，一边心里焦虑的要死，一直在想要是下个月店里亏损怎么办？要是咖啡豆涨价我付不起货款怎么办？这又算什么？
这就是钟表时间演变成了心理时间。所谓心理时间，就是死死认同过去，并且持续的强迫性的投射到未来。当你过于注重目标，把它当成你寻找幸福或成就感的手段时，当下就失去了它固有的价值，沦为通向未来的踏脚石。
天啊，把当下沦为通向未来的踏脚石，这不就是我每天的常态吗？我做每一件事都是为了下一个结果，拖地是为了赶快下班，冲咖啡是为了赶快送走客人，永远都在催促自己快点到未来去。
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人会觉得无比疲惫。压力的本质就是你人明明在这里，心却早就飞到了那里。你明明活在当下，却硬要把自己拽向未来，这其实是在人为地撕裂你的内在。你的大脑在疯狂地跟未来的幻象做斗争，你当然会觉得精疲力竭。
可是如果不去焦虑，不去反复盘算未来的各种可能性，我们怎么能保证未来的结果是好的呢？就像我们从小被教育的那样，不多现成处理任务，怎么能在这个社会立足？现代社会特别推崇一种能力，叫一心多用。
一心多用在很多时候，只是大脑强迫性思维上瘾的表面现象。大脑喜欢思考问题，它极其害怕停下来， 当你同时做很多件事的时候，你以为你提高了效率，但实际上你只是在制造混乱和心理噪音，这会导致你生命能量的严重损耗。
但有时候工作真的很饱满啊，店长要求我同时兼顾好几个岗位，一边看火一边做咖啡，还要回复外卖信息，我也没办法。难道全神贯注地做一件事，真的比同时处理多项任务更有力量吗？
书里提到了一个震撼的观点，所有真正的艺术家，甚至最伟大的科学家，包括爱因斯坦在内，他们决定性的创造都来自无念的内在宁静的状态。在那个短暂的决定性的创造本身的过程中，思维只起到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作用。
爱因斯坦的灵感不是靠疯狂大脑运算出来的，而是来自静止的空白。这简直颠覆了我的认知，我一直以为天才的大脑是像超级计算机一样同时跑10000个程序的。
因为思维在本质上只是一种求生的机器，收集、储藏和分析信息是它所擅长的，但是这些并不具有真正的创造性。绝大部分人不具有创造性，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去使用思维，而是他们根本不懂得如何停止思维。
所以，一心多用其实是大脑在无意识地制造问题，好让它自己显得很重要。当脑子里塞满了100件未来要做的事，就没有空间把眼前这一件事做到极致了。
是的。
当你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当下所发生的情况上时，也就是完全接受当下时刻的事实，你会感觉到一种临在的宁静。在这种状态下产生的行动，不仅效率极高，而且不带任何内耗。
也就是说，那位后悔的听众，真正应该做的不是去跟懊悔的情绪搏斗，而是回到当下。可是，除了大脑不停地想事情，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难控制的东西，那就是身体的情绪反应。有时候脾气一上来，理智完全掉线，心脏狂跳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
这就不得不提书中另一个极其震撼的概念，痛苦之身 ,pain, body。我们之前说到大脑总是喋喋不休，这只是第一层麻烦。第二层麻烦就是这个潜伏在体内的负面能量场。
能量场听起来有点科幻，难道每次我和男朋友因为谁没倒垃圾这种小事大吵一架，甚至翻旧账互相攻击的时候，就是这个恶魔在作祟？
非常准确，痛苦之身其实就是我们过去一直压抑着没有释放出来的负面情绪，日积月累形成的一个能量场。它就像一个寄居在你身体里的恶魔，平时它可能处于休眠状态，但一旦外界有什么事情不顺利，或者被人碰到了痛点，它就会瞬间苏醒。
难怪，有时候我发完火，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，觉得刚才那个歇斯底里的人根本不是我。原来那真的是另一个能量体在控制我，他为了吃饱，就会故意引爆我和伴侣的冲突吗？
是的。
当他控制你时，他会在你的生活中创造一种能激活他能量的情况，以便他继续生存。他以愤怒、沮丧、感情冲突甚至暴力为食。对于他来说，欢乐是难以下咽的毒药。
这太可怕了。简直是精神吸血鬼，而且他连最亲密的人都不放过。很多感情一开始明明很甜，后来却总是互相伤害，这也是痛苦之身在搞鬼吗？
爱情关系中确实很容易触发痛苦之身。人们追求爱情，往往是因为觉得它可以让人从匮乏和不圆满的状态中解放出来。大脑觉得只要有了伴侣，内心的空虚和恐惧就被填补了。
热恋期一过，伴侣如果不顺着自己，那种痛苦和空虚感就会成倍的反弹回来，然后我们就会觉得是对方的错，开始指责和攻击，企图通过要挟来操纵一切。
当伴侣没有满足你小我的需求时，你被暂时遮盖的恐惧和缺乏感就会重出水面，你会把伴侣视为导致痛苦的罪魁祸首，用野蛮的暴力攻击对方，这又会立即唤醒伴侣的痛苦之身， 两人就陷入了恶性循环。
那我们要怎么对付这个在感情里到处埋雷的怪物？既然不能吵架，难道我们要压抑自己，把委屈全憋在心里吗？憋久了可是会生病的。
压抑没有任何用处，你不能向他宣战，因为你越是抗拒，内心的冲突就越会创造更深的痛苦。书里给出的方法非常有效，当你感觉到愤怒或攻击的冲动即将升起时，立刻去观察它，成为一个临在的见证者。
观察它，就是在心里默默对他说，哦，我看到你出来了，你想吃我的负面情绪，但我现在看着你，不理你，这样吗？这种观察真的能有用吗？
原理正是如此。痛苦之身是小我投射出的阴影，他非常害怕你的意识之光，他的生存完全取决于你对他无意识的认同。只要你把意识的光芒照向他，静静地看着他在体内翻腾，不跟着他跑，他就彻底失去控制你的力量了。
这让我想起自然界里的动物。我以前去公园散心的时候，看到两只野狗抢地盘打架，打完之后他们抖抖毛就各自去晒太阳了，完全不记仇，也不会坐在角落里生闷气。鸭子拍拍翅膀就把事情放下了。这简直是最高级的情绪管理啊，人类打完架，还要在脑子里回放10000遍自己刚才没发挥好的词，然后在心里把对方骂得体无完肤。
鸭子通过扇动翅膀释放了多余的能量，因此这些能量不会蓄积在体内变成消极的东西。他们很容易做到，因为他们没有思维，不会将不必要的过去记在心中，并从中获取虚假的身份感。
人类真该向鸭子学习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不记仇是一回事，但遇到现实里的烂摊子怎么办？比如店长突然乱扣我工资，难道我也要像鸭子一样拍拍翅膀就算了？这也太阿 Q 精神了吧。
这就涉及到了本书最重要的一个概念，也是最容易被误解的概念，臣服。很多人觉得臣服就是认命、躺平、消极退缩，意味着失败。但真正的臣服是一种顺随生命流动，而不逆流而上的简单而深刻的智慧。
等等，如果不抗拒，不就是任人宰割吗？比如我掉进了一个臭泥坑里，我就臣服于泥坑，坐在里面不出来，还要假装很享受。
当然不是。作者明确指出，听任事态发展绝不是臣服。如果你陷入泥沼中，你不需要欺骗你自己说陷入泥沼中没什么不好的。你要极其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必须从这个烂泥坑里爬出来。
哦，我明白了。就是说，我可以采取行动从泥坑里爬出来，但我不能再爬的同时，心里有10000个为什么倒霉的是我的念头。因为这些念头不仅帮不上忙，还会耗光我脱身的力气。
完全正确。
接受当下的现实，然后采取行动，尽最大的努力从泥沼中摆脱出来。这种行动叫积极的行动，它比产生于愤怒、绝望或挫折的消极行为更具威力，不对当下时刻贴任何心理标签。这就是臣服。
臣服原来只针对当下这一秒的心境，但这真的很难啊，尤其是遇到那种明明是别人做错事的情况，不给事情贴个好或者坏的标签，总觉得憋屈。
大脑的思维总是喜欢判断好坏，从而产生抗拒。书里提到了一个关于禅宗大师熊泽藩山的故事。他为了追求开悟花了很多年，直到有一天路过市场，听到顾客和一个屠夫之间的对话。顾客说，给我一块最好的肉。
这跟开悟有什么关系？屠夫总不能给他切一块带有禅意的五花肉吧？那可是喧闹的菜市场啊。
屠夫回答说，我这里的每一块肉都是最好的，这里没有任何一块肉不是最好的。听到这后，翻身就开悟了，因为这就代表着打破了大脑对事情好与坏的二元对立的评判。
这境界太高了，每一块肉都是最好的，也就是说当下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当你完全接受事实时，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好与坏，只有更高的善。但如果在职场上，有人故意用很难听的话攻击我呢？我也要臣服吗？
面对暴力、侵略之类的行为时，不抗拒并不是说不采取任何行动。它是指你做的所有事情都不是由本能反应引起的。就像东方武术中深藏的智慧，因势利导，以柔克刚。
那如果别人骂我，或者故意激怒我，我具体应该怎么做呢？总不能站在那微笑吧，那看起来更像个傻子，肯定会被人得寸进尺的。
你可以把你自己看成是透明的，而不是一个固体的肉身。当有人对你说一些粗鲁或攻击性的话时，不要产生消极的心态或做出无意识的反应，像防卫、攻击或退缩，而是要让它从你身上通过。
透明的，这个比喻很有画面感，就是说他的脏话或者甩锅就像一阵风吹过一个空架子，什么都没碰到。如果我在内心不建一堵抗拒的墙去反弹他，他的攻击就落空了。那我还可以反击或者拒绝吗？
你完全可以坚定地对那个人说不，或者离开那种情况，但关键是让他产生与你对是与非的清楚了解和你的洞见，而不是你的情绪反应，让他成为一个不带任何消极情绪的高质量的不。
这听起来简直是职场和感情里的终极护城河。我不生气，但我可以有理有据的反击，这能省下多少内耗的能量啊。那对于我们这些还在精神内耗里苦苦挣扎的普通人，包括那位一直后悔的听众，今天下班后马上就能做些什么来练习这种力量呢？
为了让大家听完就能立刻用上这些方法，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三个行动指南。第一，启动旁观者模式，利用提示回到当下，不管是对后悔还是对烦躁。
怎么提示？就像刚才说的那样，看着那些念头过去不加评判吗？但我怕我做不到一直盯着他看。
书里提到了作家赫胥黎晚年写的一本小说《岛》。在这个岛上有一种独特的文明，岛上有许多彩色的鹦鹉在树上栖息，他们不断地说，注意此时此地，注意此时此地。
我懂了，把烦躁感当成那只鹦鹉，在心里默默观察它，不评判，只要心里一堵，就假装有只鹦鹉在耳边喊此时此地。
对，无论何时，当你注意到某种消极心态在你内心出现时，把它看成一种提示，注意此时此地，请保持警惕。
那第二招呢？这能解决刚才说的心脏狂跳、情绪上头的生理反应吗？
第二，强制切断大脑的电源，当情绪太猛烈，立刻把注意力转移到呼吸和身体上。任何时候当你发现你很难与你的内在身体相连接时，可以先把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呼吸上。
也就是感受腹部的起伏，感受手脚的温度。如果在公司，我就借口去洗手间洗个手，感受水流过手背的凉意，用身体的实感把生命能量从虚幻的过去和未来中抢夺回来。第三个行动指南是什么？
第三，对已经发生的事实说是，停止贴标签。当你陷入困境时，不要将注意力集中在未来需要做的100件事情上，而要将注意力集中在此刻可以做的一件事情上。
我明白了，接纳事实，放下对过去的抗拒。那位搞砸了汇报的听众，首先要在心里承认，是的，我搞砸了，这已经发生了，停止骂自己，你才能腾出精力和智慧，去处理当下真正需要你去解决的实际问题，比如想想怎么补救。今天真的有一种大脑被彻底重启的感觉。
你所能拥有的，一直都只有当下这一刻。只要你停止从思维认同中获取自我感，你的思维就会丧失控制你的力量，本体就会显露出来。希望大家听完这期节目，都能从时间的幻梦中觉醒。
好的，今晚如果再睡不着，我绝对不逼着自己想明天的账单了，我就去感受我的呼吸，感受我这个透明的身体。与其每天疲于奔命去处理外面的人和事，不如转过头来去搞定自己唯一能控制的东西，也就是当下这一刻。大家下期再见。